好，菩萨在修初地至地业的时候，好修布施。那这个时候，菩萨在观这个布施的情况之下，他又会做其他的观想。如果我们来想象说，在我们中国的药材里面啊，我们知道人参、高丽这个做药材有时候很多的那种功能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人参看起来它的形状很像一个人，那人参的身体可以做药材，它的根也可以做药材，它的须也可以做药材，啊，那同样的，我们看到莲花，莲花看起来它的叶子也可以做，有它的用途，莲子也可以有用途，哦，它的茎、它的根、它的枝，通通可以做用途。那所以，人参也好，莲花也好，它都可以有它很大很大的用途。那如果我是像那个莲花或者人参，如果能够提供别人、提供众生做这些用途的话，那这样的人参、这样的莲花，他会不会觉得很欢喜、很快乐啊？是啊，会得到欢喜跟快乐。那如果菩萨啊，他会做这种思维哦，我这个身体如果能够像人参、像莲花，能够把身体能够布施给众生，那众生他需要什么，可以从我身上得到满足、得到快乐。不仅他能够让他一时离苦得乐，也甚至能够得到永远的快乐。那这样的身体，是不是可以愿意这样跟他布施出去啊？这是菩萨他的思维。我们如果做菩萨的时候，可以这样常常这样思维这些，思维这些以后，渐渐的、渐渐的，我会从外面所拥有的东西，我能够去让别人得到快乐，能够让别人得到离苦，何乐而不为？就可以去布施、修布施。那身体就好像一个药一样嘛，好像药一样，能够去利益众生，能够救众生的苦，那这个身体也可以把它舍出去。初地菩萨啊，常常做这种思维、这种观想，它会产生布施的力量出来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从头、目、脑、髓，一个一个这样观。所以我们讲到的，在生活里面，虽然我还没有舍掉生命，没有舍掉身体，但是我们从一些生活里面，像我们在做捐血的动作，这个我们血还可以做药用，你是不是要捐血？是啊，这个可以做啊，而且我们对自己来讲无损，又可以帮助别人，那不是最基本的我们在做布施吗？那我们能够观这个血，它是因缘生因缘灭吗？如幻如化。那受施者他也是这样，因为这个血而得到生命，那他也是如幻如化嘛。那三轮体供之下，我不着一切法，又愿意因为这个而福德，而跟一切众生能够共享，那这样不是很快乐吗？所以菩萨在修布施的时候，常常这样如是观。那菩萨这样的一种思维啊，又会产生后面要做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里面，哦，有几个是回向。我们第一个有两个回向，一个是别相的回向，一个是总相的回向。总相的回向里面，就是把所有的一切布施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那第二个回向，就是为了安乐利益一切众生。你看这两个，这叫总相的回向哦。只修布施就可以做这两个回向。那个别相的回向是什么？回向愿没有信三宝的众生啊，都能够这样而信三宝。啊，因为唯有在三宝门中，我们众生才能够离苦得乐嘛。好，那愿没有听闻正法的众生都能够听闻正法，好，做这种回向。 愿千贪的众生都能够学会布施，做这种回向。好，愿犯戒的众生都能够忏悔，而能够去持戒。好，愿懈怠的众生都能够修精进。愿嗔恚的众生能够修忍辱。好，愿善乱的众生能够修禅定。愿愚痴的众生能够修般若空慧啊！哦，菩萨他能够在这个地方做这种个别的回向，你会发现这种回向的广度是不是胜过我们以前所做的种种回向啊？所以，让我们从这里面布施里面啊，让我们从布施里面回向，好，能够众生能够因为我的六波罗蜜也能够行六波罗蜜。因为我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他也能够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好，那这样的布施外面的财物，他也能够得到无量无边的财物，得到佛法的甘露。因为布施我的身体，也希望他以后也能够得到佛的身体。做这种回向的时候，那这样的心是多么的清净，多么的舒服，多么的欢喜。好，好，这样情况之下，菩萨他第一个，你有没有归纳到菩萨是回向，是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回向，为萨婆罗回向，为了救度一切众生而回向。好，为了能够教化众生，能够进佛国度而回向，这叫四种回向。好，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好，我们就可以去学会菩萨的种种，好，那个学习。好，那第四个，我们初地菩萨要所做的是能够亲近善知识，亲近善知识又不会拱高我慢啊。那善知识是什么？善知识是指能够教我们常住在萨婆惹里面的，叫做善知识。我们已经知道，我们菩萨是为了得萨婆惹智慧，好，能够救度众生。那菩萨在善知识里面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在《阿含经》里面，佛陀说，善知识是占我成就我全部梵行的100%的人。那阿难尊者说占一半，佛陀说占100%。那可见佛陀对善知识的重视哦。所以在初地菩萨里面啊，菩萨就要能够亲近善知识啊。那这个善知识在《般若经》里面，佛陀讲，什么是善知识？这个善知识有很多条件。好，那在这个善知识的条件里面，佛陀告诉我们，如果菩萨他这个善知识要跟他教这样。啊，你要能够学六波罗蜜，哦，菩萨的善知识要教菩萨，你要能够好好学六波罗蜜，学布施波罗蜜、持戒波罗蜜、忍辱波罗蜜、精进波罗蜜、持戒波、禅定波罗蜜、般若波罗蜜，你要好好学这个般若波罗蜜、六波罗蜜，这样要能够具足这个六波罗蜜。那而且你在行这六波罗蜜的时候，你都要回向你的目标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持戒、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，这六波罗蜜都要回向到那个目标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善知识要教你行六波罗蜜，要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而且后面还有，而且善知识还要跟你讲。布施波罗蜜不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不要以为布施波罗蜜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不要以为持戒波罗蜜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不要以为忍辱波罗蜜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不要以为精进波罗蜜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不要以为禅定波罗蜜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不要以为般若波罗蜜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六波罗蜜是要到达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路上的所行的，道路所行的不是结果，所以不要贪爱染着在这个路上所行的这个六波罗蜜， 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哦。善知识有没有教你正确的？善知识如果跟你讲，你看六波罗蜜乐在其中，那这样的善知识教你停留在六波罗蜜里面，而忘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那这样就不算是善知识啦。好，那善知识也会跟你讲，不要以为色，哦，不要以为色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比如说三十二相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不是。也不要以为菩萨的庄严相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不要以为现在快乐的时候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不要以为受想行识，不要以为眼耳鼻舌身意，不要以为色声香味触法，不要以为眼界乃至意识界，不要以为六波罗蜜，不要以为四念处是正勤是如意足，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，不要以为佛实力是无所谓，是外之十八不共法，都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不是。这些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中间的过程里面所要学要行的，但是不要染着在这上面啊。如果染着在这上面的话，那就不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啦。哦，这是菩萨会，善知识里面会教菩萨的。那什么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？好，善知识要教我们了，不执取色是，那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不执取受想行识，不执取眼耳鼻舌身意，不执取色声香味触法，不执取眼界乃至意识界，不执取布施婆罗蜜乃至般若婆罗蜜，不执取内空外空内外空乃至无法有法空，不执取四念处乃至十八不共法，不执取一切法，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是不是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相应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说，一切法当中得自在，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吗？对吗？所以不执取一切法，才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！菩萨的善知识要教菩萨这件事情，所以菩萨的善知识要教我们，当我们要行般若波罗蜜的时候，你不要贪爱染着在色受想行识，贪爱染着在眼耳鼻舌身意，贪爱染着在色声香味触法，不要贪爱在乃至于四念处乃至于十八不共法，不要贪爱染着在六波罗蜜上乃至十八空上面，都不要贪爱染着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切法皆是空不可得啊，是如幻如化，如幻如化的一切法都不可贪爱染着。这是善知识会提醒我们的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哦。一切法都不可贪爱染着，一贪爱染着的话，那个就会停留在那个地方，而且会面对生灭无常的变化，就又有起烦恼，这时候又会退菩萨的位啊！哦，这是要非常非常要注意的。善知识会提醒我们这件事情，所以菩萨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。哦，那在菩萨善知识里面，又分成人跟法。菩萨善知识里面的人有哪一些？第一个，佛是菩萨的善知识。这个是没问题嘛？我们要学法，不管是学任何一法，尤其是学到般若这一法的话，最好的善知识是佛，因为唯有佛才能够究竟了知诸法实相，对不对？那了知诸法实相的佛，他来教我们，而且佛有实力的种种的功德，他知道我们的根性哦。知道我们宿世以来的根性，知道我们染着在哪边，知道我们应该是用哪一个方法下去气入，能够引导到入波罗实相，佛陀通通很清楚。 所以佛陀这个大善知识跟我们接近，那我们要得度就快了，而且跟菩萨受记的也就是佛而已。所以你知道善知识里面诸佛是大善知识啊，所以我们要亲近诸佛，那这一点就够我们好好思考这一件事情了。在我们以前从离苦得乐的妙法讲到大悲有情的无上妙宝里面，我们都发现一件事情，一定要见佛闻法，绝对要见佛闻法。那你如果从这件事情再回来看看，从印度的佛教到中国的佛教，大乘的八宗，我们都同样一件事情，一定要见佛闻法。而且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菩萨何去何种里面，见佛闻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，能够见佛闻法从他方佛果来是立根的。那菩萨在业报身的菩萨到法身菩萨都一定要见佛闻法，因为佛是我们最大善知识。所以如果说不见佛不闻法啊，这种人他自己障碍自己啦，他说我自己这样修就可以了，我已经见到诸法实相了，别盖啦，这样的状况叫做我慢啦，没有我慢也是增上慢啦，哦，认为自己已经很行啦，了不起啦，不需要见佛了，不必靠佛这种大善知识了，这只是一种慢心的作用啊，要很小心啊。这个例子在阿含经里面，阿那利尊者他是 天眼第一嘛，哦，阿那利尊者他天眼第一的时候，他跟舍利弗尊者讲，我看这个三千大千世界，哦，如观手中的一种水果，啊，这么清楚啊。舍利弗尊者跟他回答，怎么回答的？跟他说，你这个叫做慢心，这样的情况，你觉得我看三千大千世界就像看手中的一个水果这么清楚，这样的一个念头就已经算慢心了呢。那我们如果在学法里面，我觉得我不用见佛闻法，我这样修就很厉害了，这个叫做慢心，跟阿那利尊者的那种状况被舍利弗尊者呵斥是同样的道理啊。那我们在亲近善知识里面，我们不能自己拱高啊，不能认为自己高傲，所以佛陀讲亲近善知识亦不自高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能够见佛闻法。第二个善知识，菩萨摩诃萨，哦，大菩萨们，像普贤菩萨啦，哦，像文殊菩萨啦，观音菩萨啦，大势至菩萨啦，弥勒菩萨啦，地藏菩萨啦，还有十方诸菩萨摩诃萨，哦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啊。法华经里面说，我们受持读诵法华经，普贤菩萨会骑着六牙白象来跟我们灌甘露，来跟我们说法，我们如果忘记的话，他还跟我们教我们，你看呢。所以菩萨摩诃萨是我们的 菩萨的善知识啊，哈哈。第三个阿罗汉也是菩萨的善知识呢，诶，奇怪，阿罗汉不是小圣声闻的吗？哦，阿罗汉他也懂得大乘法，只是阿罗汉他没有发菩提心而已。那阿罗汉也是非常感恩菩萨的，如果没有菩萨证阿罗汉证成佛啦，哦，讲错了，如果没有菩萨成佛的话，怎么能够教出阿罗汉呢？所以阿罗汉虽然自己没有发菩提心啊，但是他知道佛的殊胜，知道菩萨的功德，所以他也会鼓励劝发菩提心的菩萨们能够成佛，鼓励他，而且会把佛陀所教的这些法能够教菩萨们。第四种 善知识是什么？第四种善知识就是，能够赞叹佛法僧三宝的人，是菩萨的善知识。这个为什么那么重要？好，各位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？我们在生活里面哦，你如果敬仰哪一个人，你尊敬哪一个人，你的心尊敬他，你就会学习他，对不对？那你的心尊敬他，讲话也学习他，以他为对象模仿他，那你的身口意是不是越来越像这个你所尊敬的对象啊？同样一个道理哦，当我们如果我们尊敬三宝，尊敬佛，尊敬法，尊敬僧，我们每天在看着佛像，我们在看着佛的传记，看着菩萨的传记，看着阿罗汉们他们的功德，当我每天这样闻思修思维想象回忆他们所做的种种功德的时候，我们的身口意慢慢就跟他们接近了。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？当我们注意到这一点的时候，你发现一个人能够常常跟菩萨赞叹佛法僧的人啊，菩萨第一个会对佛法僧升起恭敬心，第二个菩萨心也愿意向佛法僧三宝，是不是这样？那像这种情形，我们就知道菩萨他常常亲近这四种善知识，那菩萨不是很稳当吗？在行菩萨道里面，他不会脱离菩萨法。所以菩萨的这四个善知识，佛是菩萨善知识，菩萨摩诃萨是菩萨善知识，阿罗汉是菩萨善知识，能够赞叹佛法僧三宝的人是菩萨的善知识，所以这是极为重要的。所以我们做个菩萨啊，应当要亲近善知识。好，那在法里面哪些是菩萨的善知识？这个你就很简单啦。但是平常我们认为善知识只有指人而已，其实不止。佛陀在般若经里面讲六波罗蜜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，这六波罗蜜是菩萨的善知识。好，那六波罗蜜让菩萨在这一条菩萨道上走得很安稳，而且可以到达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能够得到佛的萨婆罗智慧。这样的菩萨道上不是菩萨的善知识，那还是什么呢？所以佛陀在赞叹六波罗蜜啊，无法形容。世尊当然是菩萨善知识，但是佛陀讲六波罗蜜就是世尊。佛陀他是世尊，他在引导菩萨而能够到达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对不对？在教菩萨能够成佛嘛？那六波罗蜜也是在引导，好像在带路一样，带菩萨能够到达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嘛。所以六波罗蜜佛陀形容是世尊哦。那六波罗蜜佛陀形容它是道路哦，六波罗蜜佛陀形容它是光明哦，而且是最光明的大明哦。六波罗蜜佛陀形容它是火炬哦，如果火炬一出现的话，这种光明啊，照亮这条菩萨道上清清楚楚，没有黑暗啊。那六波罗蜜就像引导啊，引导能够到达目的地啊。哦，六波罗蜜它的功德是极为极为殊胜啊，我们可以从这里面非常非常的体会出来啊。那你可以去想象到佛陀他在赞叹六波罗蜜的时候的这种善知识。那除了六波罗蜜之外，什么法是善知识？四念处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菩提分、八正道。奇怪，这不是声闻法吗？没有，还记得大家我们讲什么叫摩诃眼大圣吗？佛道上一切法皆是佛法，对不对？菩萨要遍学一切法，即使是不善法，菩萨要学，是什么因缘才有这种结果？只是应知应学，但是应该障碍啊。那善法四念处三七道品，菩萨要学，能够借着这个 各种道，声闻道、辟支佛道跟菩萨道，通通要学。那只是他没有证入声闻、辟支佛而已嘛。那要借着这个能够去教化，以后要修声闻道、辟支佛道的声闻行者跟辟支佛行者啊，这是菩萨，他要学。所以四念处、四正景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菩提分，都是菩萨的善知识啊。那佛的实力、四无所谓、四无碍智、十八不共法，也通通是菩萨的善知识啊。这些法都是，甚至四禅、四无量心、四无设定，也都是菩萨的善知识。八倍舍、九次地定，这些通通是菩萨的善知识啊。啊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哦，这个是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的时候，我们就会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尊敬这个善知识。那佛陀对这些法的部分形容说，六波罗蜜乃至三七道品到十力是无所谓，是无碍智、十八不共法，这些都是过去佛的父母，现在佛的父母，到未来佛的父母，都是他们都是哦。父母的意思就是能够生孩子叫做父母嘛。那这些法能够升起过去的佛、现在的佛还是未来佛，通通能够升他们哦。你看佛陀对这些法的尊贵的尊敬啊，佛陀也是从这些法而升起的。所以你看啊，所以我们对这些善知识，我们是不是要尊敬？那如果还没有成就这些法的，我们是不是要谦虚客气啊？不能拱高傲慢，说嗯，我已经会了。会了吗？会了，拿出来看看。好，我们都还没有成就。佛法只有谁才说他有佛法？只有佛才可以说我具足一切法，才可以说我在一切法当中得自在。唯有佛才可以这样讲。十地菩萨，他既然叫十地菩萨，表示他还没有成佛。他虽然有无量无边的功德，但是他也不能说我具足一切佛法，没有，他是还在学要具足一切佛法，但是他还没有成就。那唯有佛他才有资格说我是一切智者，一切种子具足。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要能够很清楚，这个法是我们菩萨的善知识啊，所以我们要很谦虚很客气。这个在声闻法的譬喻里面就有一个比喻啦，做个菩萨一定要谦虚嘛，声闻里面都要谦虚，何况是菩萨。好，那有一个人，他是站在一个池塘大湖的那个旁边，他知道池中里面有一条龙，大龙藏在那个水里面。那这个人拿着一个钵，钵里面有一些少少的水，跟湖泊的水当然比起来是很少啦。那这个人钵中拿着一些水，就在那边念念有词，念个咒语，念念有词，念念念念念，这个水开始会滚起来哦，湖水开始会滚，好像火在烧一样。本来温度是十几度，现在一被这个人念个咒语以后，开始二十几、三十几、四十几，哇，不能住了。湖水滚起来以后，里面一条龙太热了，就赶快跑出来。跑出来以后，他看看哪个地方能够躲，就躲到那个山腰啊。湖泊的旁边是山嘛，就躲到山腰在那边休息。但是发现这个山的山腰也在冒烟，因为这个人在念咒语嘛，要把那个山腰也出烟了。那他又一直。龙又一直跑啊，跑到那个山顶去啊，山顶照样是在冒烟，有火在烧啊。那龙没地方跑啦，怎么办？湖中也不能躲，山腰也不能躲，山顶也不能躲。这时候他看一看，所有的地方只有这个人手上的钵里面的那个水啊，是他可以容身之处啊。这个时候他赶快把自己的身，大龙的身体变成很小。变得很小， 就赶快躲到这个人的手中的那个钵里面的水里面躲起来。哇，水中多清凉啊！这个人水那个钵里面的水是很清凉的，但他要躲到这里面的钵里面的水里面啊，他必须要把自己的身体变得很小，他才能够躲进来。那这个人念了咒语哦，让湖泊水滚起来，让山冒烟，让山点冒烟，到最后这个龙只能躲在他的钵里面啊。这个是生法里面告诉我们，这个念咒语的人就是佛陀。湖泊代表的是欲界，山腰代表的是色界，山顶代表的是无色界。佛陀他手中拿着钵，就代表出家人。哦，那个钵里面的水代表的是甘露涅槃的水，哦，涅槃甘露的水很清凉。那他在念的咒语里面是告诉我们，欲界是很苦恼的，欲界有贪嗔痴的三毒的火在烧。看起来那个水有爱欲的水好像很好，事实上里面好像火在滚啊，所以不能住啊。那色界呢？色界在冒烟上有无常的火啊，色是无常吗？也有火在烧吗？无常生灭的火在烧吗？不能长恒吗？那又提醒无色界的受想行识也是无常生灭在冒烟嘛，所以三界火宅在烧的时候，赶快躲到如来三宝门中修涅槃法，那在甘露的法水当中得到自在啊，得到涅槃。那要得到甘露法水三宝门中，必须要修一个东西，大龙。我们众生就像那个大龙一样，很我慢了，很大了。这么大的大龙，它很我慢，然后必须要先把自己身体缩形，缩到很小，然后才能够在这个三宝门中修行，才能够得到涅槃甘露。哦，这是一个重点。好，当我们了解到这个声闻法里面告诉我们，要得到涅槃，就要能够谦虚客气，能够把自我缩到最小。这个时候到最后破除自我，何况是菩萨要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难道不应该舍弃掉自己的拱高我慢吗？哦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哦，所以了解到这个以后，菩萨他在行六波罗蜜的时候，学三七道品，还有十力十无所谓十外智十八不共法以后，这个时候菩萨他开始会去行四摄法，进佛国土，成就众生。四摄法就是布施、爱与利益同事啊。这样以后他就会得到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好，这是菩萨的那个善知识里面。好，那所以这里面你有没有注意到一点？总结的时候，在一切法当中，能够跟你讲一切法皆空，一切法是无相，一切法无作，一切法是不生不灭。那在不生不灭的诸法当中，在这种诸法实相里面，又不能舍弃一切众生，众生也是如幻如化。但是为什么要去救度众生？因为一切众生都不知道这个诸法实相，而去追逐那是虚妄的，那菩萨不能舍弃他们。那在这种实相中不舍弃一切众生，那大悲有情的时候又没有离开诸法实相，这样的善知识我们应当好好亲近他，跟他学习。这是菩萨里面的善知识，很重要很重要。那亲近善知识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到一些哦。亲近善知识里面，我们不要抱着说善知识有很多的供养，我也跟着他在一起，我会得到很多的供养。不是哦，不是为了善知识的供养而去亲近他哦，是为了善知识能够教我们般若波罗蜜啊，教我们怎么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。那在其他的 经典里面有告诉我们，菩萨有四个善知识，这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第一个，菩萨的善知识里面，第一个是与我有求者，生贤有想，因为他能够助我成就无上道。哎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有人来向我要求什么东西布施给他，希望我能够帮助他的时候，甚至来跟我化缘什么东西的时候，我要那个时候升起很欢喜的心，那会感恩对方，因为他在帮助我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为什么？因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目标必须要透过布施婆罗蜜、持戒婆罗蜜、忍辱婆罗蜜、精进婆罗蜜、禅定婆罗蜜、般若婆罗蜜，是透过这六婆罗蜜的路上所行，然后到达那个目标嘛。那能够来跟我请求我布施的人，不是成就我的布施婆罗蜜吗？这是我的善友，是不是我的贤友？对呀、啊，这是我的善知识，没错，是我菩萨的善知识。所以我是不是要感恩他？因为他成就我的无上道啊。所以菩萨在这个时候会升起欢喜心，因为他是我的善知识。哎，这个角度会让我们很大的思考哦。教我们的是我们善知识，这个来请求要求我的人也是我的善知识，这种角度啊。当我们这样思考的时候，我们在反省我过去的菩萨行里面啊，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惭愧啊。有人来跟我化缘100块、200块，不管他真心假心，我不要想他是什么心。人家来跟我化缘要求的时候，我还要去衡量他，想他是真心假心，这是好人坏人，会不会骗我？我们觉得是我们的心在起分别，我们没有真的去把对方当成善知识啊、哦，他在成就我的布施婆罗蜜，而我没有很好的感恩他啊、哦，这个是从这种角度我们去思考的话，其实我们菩萨会走得很稳当啊。世间的事情，世间人处理。菩萨的菩萨行，我们菩萨行要照菩萨行这样去走，这样的话我们菩萨行才会稳稳当当的。好，这是第一点，与有求者生贤有想，以能助成无上道故。第二个，能够劝人出家的，那是菩萨三知识哦。为什么？因为能够成就出家的，就能够成就多闻智慧啊。哎，这一点在《阿含经》里面，佛陀的父亲净饭王啊，他看到佛陀回来之后，带着1000多个梵志们，哦，那梵志以前都是拜佛教的，都是熏得身上又黑又瘦啊，啊，跟着佛陀这种刹帝利的庄严的32相的世尊啊，这个不能比，所以他就命令释迦族里面，家里面有2个以上的男众的男孩子的，至少要派一个出去出家。所以阿那利尊者跟阿难尊者那个时候都去出家了。所以很多的释迦族的男众们都跑去跟佛陀出家，所以很多的比丘们都很庄严。哦，那佛陀说：“净饭王，你做的大王，你做的很好，你是大家的善知识。”因为能够劝大家来出家，好，我也是因为善知识的关系，所以我现在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所以这个是大善知识，好，劝人家出家的是大善知识，好，因为能够成就多闻智慧，好，那这个是多闻智慧，这是我们在出家里面一定会听到的，那。出家里面能够成就一切的善根，好，能够称赞人家出家的成就一切的善根。你看，在解脱法里面成就你的善根，好，出世的善根；那在大乘法里面成就你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善根，劝你发菩提心。你看，成就你以后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这个因缘， 那劝你出家的话，成就你出世的善根，离开世间来出家。第三个，能够说法的人是菩萨的大善之事，因为能够成就你的多闻智慧。能够说法的人，让你能够听闻正法，能够让你思维正法，能够让你增长智慧。这个说法者是菩萨的大善之事，因为能够助长增长多闻智慧啊。好，这是说法者是菩萨的善知识。所以我们刚才讲，能够为菩萨说般若波罗蜜是菩萨的善知识，能够说法者。好，那第四个菩萨善知识，诸佛世尊是菩萨善知识，因为能够铸成一切佛法，一切佛法都从佛陀这边开演出来，所以佛陀是菩萨的大善知识。这四个是非常重要的菩萨的善知识啊。那我们了解到这个时候，我们对于来有求的人，我们要生贤有想，以能助长无上道故，与说法者能够当善知识讲，因为能够铸成我的多闻智慧故，与对称赞出家、鼓励出家的、劝人家出家的，也是菩萨善知识，因为能够出生一切的善根。诸佛世尊是菩萨善知识，因为佛世尊能够生出一切的佛法，哦，这个是菩萨的善知识啊。当然面对善知识一定有恶知识啦，那这个恶知识是什么？菩萨的恶知识里面啊，哦，有一个辟支佛，他是菩萨的善恶知识。哎，我们刚刚不是讲阿罗汉也是菩萨善知识吗？阿罗汉是菩萨善知识，但是阿罗汉辟支佛如果让菩萨舍弃掉菩提心的话，那就变成恶知识啦。哎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，能够鼓励你菩提心、菩萨道上精进行六波罗蜜的，那是善知识啊。然后叫你舍弃掉菩提心，不行菩萨道的，那不是善知识。所以佛陀在这边讲的辟支佛，他是少事少欲啊。哦，阿罗汉求声闻圣的比丘是乐于坐禅，但是求辟支佛跟求声闻圣都是菩萨的恶知识，但是辟支佛跟声闻圣本身是菩萨善知识哦，这两句是我们要分清楚的，不能跟他混淆哦。所以求辟支佛更新的，他乐于少事少欲啊；求声闻圣的乐于坐禅，不乐利益众生啊。还有喜欢读一些外道的书籍啊，谈论风花雪月啊，谈论那些歌词诗赋啊，那些不会增长我们的菩提心啊，不会让我们去关心众生啊，不会想要增长萨婆的智啊，没有。它是菩萨的恶知识，会引导我们心是转向到一些比较世间世俗去啊，所以它是菩萨恶知识啊。第四个菩萨恶知识是追求世间的五欲之乐的，不想追求佛法的人，那是菩萨的恶知识。所以你如果菩萨跟这四种人在一起的话，那你会近墨者黑啊。这是我们当菩萨的人必须要知道的。所以菩萨的第四个要能够亲近善知识而不自恐高啊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啊。所以菩萨他要能够了解到这个以后，还要知道什么是善知识，什么是恶知识。那在善恶知识里面，菩萨还要知道什么是恶知识里面我们要分辨出来的哦。那菩萨如果他在所行的里面啊，他亲近的里面啊，会有时候遇到所谓魔，魔这种情形是菩萨的恶知识嘛？那我们知道魔是障道法，魔在声闻法里面，他怕有人会解脱，所以会障碍人家去出家去求解脱。那菩萨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魔 会变化成很多种类型的人来叫他退失菩提心哦。那这里面有一些状况，我们说明一下。如果有人跟菩萨讲说啊，你这个人哦，不要修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啦，啊，你这个人没有智慧啦，哎，这种人叫做魔。对菩萨来讲，让你失去对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菩萨道上的信心的人哦，那个就是魔。他不一定要现起什么天魔的那种庄严相，他不管在人间现你什么相，否定你、批评让你没有对菩萨道上没信心的，那就是魔。然后跟你讲啊，不要行菩萨道啦、啊。哦，比如说我们有受过菩萨戒的，我们有发过菩提心的，跟你讲啊，你这个只要证阿罗汉就好了啦，你不要成佛啦。哎，这个就是魔。那跟你讲啊，行菩萨道很苦啦，不要行啦，做菩萨很累啦。哎，这个也是魔。这样子哦。那跟你讲，没有那种根性啊，你不是这个料，都是人魔。那还有呢？还有跟你讲，六波罗蜜，哎，你修了，你看得六波罗蜜的功德多好多好，这个，你看得到这些，你就染着在这上面的，有所修有所得的，跟你讲这个有得有染着的法的，那是魔。那善知识还记得我们怎么讲吗？善知识跟你讲，六波罗蜜只是路上的所行的六波罗蜜的法，那修四念处乃至十八不共法，那是入菩提道上所修的法而已，不可染着啊。那一切法当中得自在，就是没有染着一切法，那才叫做一切法当中得自在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那更不是不可染着，这样的叫做善知识。那魔变化出来，就叫你染着在六波罗蜜，染着在四念处乃至十八不共法，甚至叫你染着在色空、受想行识空，一切法皆空，叫你空中也染着，那个都算是二知识啊，都不是真正的善知识。所以我们菩萨在清净善知识的时候，这一点我们要非常清楚，否则我们落入到跟二知识学，那我们菩萨行就会退转，而且停滞不前，甚至我们走错路，永远没办法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那就很可惜啦。所以希望我们在初地里面，我们好好把这十法好好学好。那我们三知识先讲到这边，下回我们再继续。阿弥陀佛。